愿意平安。我讲彼得前书呢，是从2012年开始讲的，讲到现在还没讲完，因为我来的时间不多。我在2012年7月份讲了准备结婚，然后2014年5月份讲了香港旗下，2015年7月份就是上一期讲的苦尽甘来，所以我看希望主再来之前能讲完吧，因为还有一堂才会讲完彼得前书，才能讲完彼得前书。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一方面是纪念过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每个礼拜天来到主的殿中也是要等候主耶稣所应许的再来。耶稣不但来了，他还要再来。可在耶稣来之前，你会发觉到呢，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甚至要做人都很难，越来越难。我女儿前几天跟我说，她说爸爸，你有没有感觉到从公元2000年到现在，好像生活环境比以前越来越差，越来越难，你们有感觉到吗？还是没有？有哈，不单是天灾，还有人祸，对吗？早期在公元2000年早期的时候，以后哈，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天灾。最近我们最怕是什么？就是恐怖分子，很怕。真的，我们住在加拿大，有人说加拿大应该没问题吧，有时候真的很担心到底什么时候发生。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姐妹，认识一个姐妹在香港的，她跟我讲，她说徐弟兄，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女儿，所以在1997年以前，当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之前，她有担心有点乱，可能产生一些混乱，所以把孩子们送到美国。送到美国以后呢，过了几年，到了2001年吧，发生什么事情？美国911，然后他马上把女儿呢就送回去香港。回到香港以后，2003年发生什么事情？ SARS 非典，对吗？然后他遇见我，他跟我说，徐弟兄，到底我能把我的女儿送到什么地方？他好像没有很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去的。发觉到真的现在很多人最需要的是平安，是安全，很需要的是满足，可是现在很难得到这些事情。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一开头就讲了，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这里讲有四个字，你们要怎么样？谨慎自守，还有呢？警醒祷告。后面还有一段的话跟我们讲，上一次我讲到是讲到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讲到我们在外邦人当中生活，有我们所要受的苦，有我们所遇见的难处，这个必然的，因为我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是不同的，所以遇见很多的难处。可是苦尽甘来，耶稣还要再来。在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讲到信徒在外邦人当中的生活，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讲到信徒在信徒当中的生活。当我们发觉到在这个世界里面要活出我们的信仰越来越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重要。我再讲一遍，当你发觉到我们在世界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越来越难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是越来越重要。你想想看，如果弟兄姐妹之间不能同心，不能守望，不能彼此相爱，我们到外面去怎么去面对不幸的群体？怎么去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常常说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同心。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耶稣在离开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十五章也讲到说，他说这个世界要恨你们，然后说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了。我们不彼此相爱，很难面对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一些的苦难还有难处。所以你看第四章第七节呢，你讲到说万物的结局尽了，第一章也提到说要等候主的显现，我们讲到准备结婚，就是说准备参加羔羊的婚宴。然后这里第四章讲到说尽了，好像很久了，等了很久。我第一次听有关耶稣再来，你知道什么时候？是1974年年底。讲这个耶稣再来的牧师就是冯静牧师，他很喜欢讲主耶稣再来。 当时我还没信主，他讲完以后我就信主了。他说耶稣很快要来了，你们快点信主。好好好，我就信主了。信主了到现在1944年到现在已经过了42年了，对吗？我信主也曾经问过为什么还没来。1944年你说耶稣要来了，等了42年还没来，我都快去了，他还没来。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所讲的话没错。这里讲到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比以前更近了，对吗？我觉得耶稣再来比以前更近了。当你看的时候，讲到耶稣再来之后，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再来提了有300多次的应许，讲到他要再来，他要显现，讲了很多很多次，因为是非常的重要。在马太福音24章呢，第3节到14节，门徒问你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的时候，耶稣讲了一段的话，里面讲到有一个字非常的重要。他怎么讲呢？耶稣说解释事情都是什么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呢有小字怎么讲，是生产之难。那我没有经历过生产之难，可是我陪我太太啊，她经历整个生产之难。生孩子啊，生过孩子的姐妹们都知道，当你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太太是礼拜6早上10点钟进到医院的，到礼拜天早上4点钟儿子才出生。哇，我一直在等，我看见他那个阵痛哈，是越来越痛，越来越多，这时间越来越短，是这样子的。在座的妈妈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是这样子哈，我没有讲错哈。所以真的是这样子。我还记得当我看他头突然间阵痛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机器呢，就是说阵痛来了，他会给你知道的。不要就是声音为响的，每一次我听见那个声音响的时候，我很怕。我说又来了，啊，我说痛不痛？他说你说呢？肯定痛啊。然后到了一段时期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算了吧，算了吧，不要了，不要了。他说你说不要就不要，孩子快要出生了。一定要生出来的。讲到生产之难表示什么事情？耶稣再来之前生活环境越来越难，越来越苦，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耶稣早就讲了好像生产之难，可还有一件事情要知道，孩子一定出生，耶稣一定来的。王守仁教授哈曾经讲过，耶稣再来只有3件事情肯定的，你不用猜什么时候来，因为你不能猜也不该猜。3件事情肯定的，第一，耶稣一定来的。第二，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你还记得2012年吗？有一个外国的牧师，他说12月几号耶稣要来了，大家准备。有些人开玩笑，好啊，耶稣来了，快来了，因为他很早就讲了这个预言嘛。他耶稣12月几号要来了，行行行，有些弟兄姐妹开玩笑，没有这样做。他说快点去银行贷款。拿他几百万，好好全福音，然后耶稣来了，反正怎么样，不用还的。来了吗？没有。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第三，圣经所讲的很清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准备耶稣的再来，不得单单坐在哪里，哎呀，就看他来不来吧，不是这样子。我们来到教会当中聚集是为什么？还是要准备迎接耶稣的再来啊！不是站在坐在那里不动的，很多事情要做的。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我没有感觉，也没有期待，没有期待，这是不对的。万物的结局近了，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耶稣再来期待很多的问题。举例讲，不发的事情要增多，对吗？人的爱心为懒惰。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假基督要出来迷惑很多的人，这些都是耶稣再来之前越来越多这些事情要发生。彼得前书4章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些解决的方法，面对的方法。马太福音24章提出了问题，彼得前书4章给我们有答案，给我们有答案。马太福音24章第9节讲到我们会被万民所恨恶的，第10节讲到要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什么呢？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好。11节讲到假先知要起来，12节讲到不法的事要多，爱心渐渐的冷淡。 第九节讲到被万民恨恶这个事情，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哪里处理了。现在要看的是其他的事情。首先提到的，这里刚才也讲到说，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警醒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有的翻译很好，英文怎么讲是 self-control and clear mind。就是说，耶稣降临前，我们要好好祷告。怎么祷告呢？谨慎自守与警醒的祷告，明白吗？明白吗？这个谨慎自守与警醒是与祷告有关的。你要 self-control， 要谨慎自守；你要警醒，要 clear mind 去祷告。谨慎自守的与警醒的祷告是很需要的。谨慎自守什么意思呢？你要自守去祷告，因为有些人太过分不祷告了。我发现了大部分教会祷告会的人数都是不多的，有时候太过分不祷告了。还有呢，警醒祷告 clear mind 什么意思？就是说祷告不但不要不祷告，有些人祷告的不准确，祷告里面出很多问题。所以曾经有人讲一句话，我挺同意的，真的要感谢神没有完全听我们的祷告，完全听了就麻烦了。有些人工作很难，哎呀死了算了，神啊，好在神没听，神都听了，很多人都不在了。不要过分不祷告，还要准确的祷告。两个问题，过分不祷告，祷告太过分。什么意思？过分不祷告呢？你知道吗？撒旦不怕我们有圣经，怕你好好读经。撒旦不怕我们可以奉主的名祷告，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奉主的名祷告，你明白吗？权柄给了你了，恩典给了你了，你不用，你不祷告，他怕什么？你可以祷告，可是你没祷告啊，我才不怕呢。还有些人呢，祷告太过分。撒旦有时候他不是怕我们祷告，因为反正我们祷告也胡乱祷告的。有一次有个年轻人跟我讲，他说：“徐弟兄，能不能为我祷告？”我说：“什么事？”他说：“活不下去。”他真的这样讲。我说：“什么事情活不下去了？”他说：“我过去啊，整个礼拜打电话给他，他都不回我的电话。”你明白什么事情吗？女朋友不要他了，他活不下去，非常痛苦。你就为我祷告，求神把我接去了吧，我没意思，真的没意思。到什么地方都看见他，都想起他，说很难很难过。我说当时我在教会牧会嘛，我说这位教会的全道人，我们绝对不能这样祷告的，为这个姐妹为这个弟兄祷告，你死吧你死吧，我不能这样子，我说不能这样祷告。他说，他怎么讲？他说你不爱我。我说我是不爱，不是不爱你。他说你不为我祷告，他不爱我。他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能这样为你祷告。他就很生气，他就走了。走了过了一个多月又回来了，徐弟兄有没有为我祷告？我说我答应你不会为你祷告的，你放心。他说谢谢你没有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前几天遇见个姐妹，太好，比我以前那个更好。好在你没有为我祷告，因为你为我祷告我真的走了，那怎么办？那错过这个姐妹了。你明白吗？有些人祷告过分不祷告，有些人祷告太过分。你明白祷告是什么意思？祷告，我昨天才在我教会讲了一个专题有关祷告。我说祷告不是单单求的，你明白吗？祷告有求在里面，我们可以向神求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求恩典，我们可以求怜悯，我们可以求能力，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不单单求的祷告，我觉得更重要是一种关系，你明白吗？是神与人的关系。祷告表示我这个人，我这个信神的人，我信神可以在我生活当中有参与，我相信神可以在我生命当中有恩典。祷告不是单单祈求得到什么，祷告还是一个信仰的表白。我承认有神，我承认神是重要的，我承认我需要神。祷告不单是祈求，还是关系。祷告是一种沟通，与神的相交。昨天我在那个团契里面讲嘛，我说我常常有时候我要到别的地方去讲道，我要坐飞机去的时候， 我到了机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我太太，跟她说我到了，然后快要登机，我会打给我太太说我快要登机了，我在排队。然后进了飞机，我会跟她说，打电话给她说我进了飞机，我坐下来了。然后在飞机要起飞机前，我打电话跟她说我电话要关了。我太太有一次呢，她接我这些电话很多，到现在还有的，她突然间跟我讲，她说你打给我干嘛，你明白吗？你到了飞机要打给我干嘛？你要我来吗？你排队要登机，你打给我干嘛？我也没有飞机票，我也不能陪你登机。我进了飞机了，你告诉我你坐下来怎么样，对吗？有时候我还拍个照给他看。然后第四要关机了，他说关就关吧，你告诉我关有什么用呢？我可以要你不关吗？对吗？他讲了以后我觉得没意思，怎么可以这样反应的呢？我打了四个电话给你，你这样反应，这太不对了吧。然后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打给你，我知道没什么作用，可最主要我要你知道你还在我的心中，你明白吗？常常出差就忙了嘛，就不管了啊，家里的人都忘记了，我说我没有忘记你，你明白祷告什么意思？祷告我记得还有一位神，我记得神在我生命当中，所以我常常祷告，不单求恩典，还有我看重神在我生命的里面嘛。所以弟兄姐妹不能不祷告。所以为什么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困难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与神的关系一定要越来越好，你的盼望要越来越重，明白吗？没有盼望，没有关系，我们怎么面对目前所有越来越大的苦难与困难呢？真的很难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真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偏行己路嘛，自以为是嘛。与神连结，透过祷告是非常的重要。不单结局近了，要谨慎警醒祷告，免得偏行己路，自以为是。还有第二，不单与神好的关系，还有与人也有好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你看第八节、第七节讲到与神的关系，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要记住有一位神。然后第八节怎么讲？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戒严许多的罪。讲完神哪一方面以后，讲到人了，然后他说最要紧是什么？彼此相爱。你看见有没有？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耶稣走之前，他用心良苦，他为门徒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说出山腰，然后怎么样？为门徒洗脚，对吗？为了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明白在他离开以后，在世界当中，在我们信徒生活当中，会遇见许许多多我们可能想都想不到的问题。怎么可以承担使命？怎么可以面对问题？一定需要什么？彼此相爱。所以在最后十三章也有，十五章也有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在第一章二十二节也讲到要彼此相爱，第四章第八节又讲到要彼此相爱。为什么这样讲呢？这里讲，因为什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这句话要很小心去解释。这里说最主要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你爱我，我是你的好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你犯错我替你遮掩，我犯错你替我遮掩，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在教会当中有不对的事情，不能说遮遮掩掩，算了，不要说，由他吧。因为神说要彼此相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这样解释的。遮掩这个字呢，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雅各书第五雅各书在箴言书第十章十二节也讲到遮掩这些事情。第八章讲什么？有风浪起来了，然后门徒说这些风浪要把我们盖过来了。这个盖过来这个意思就是遮掩这个字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这些东西盖起来看不见的意思，甚至有一个意思把它埋葬起来的意思。所以你说遮掩许多的罪，就是说让这些罪不出现的意思，你明白吗？不是说看不见，乃是要没得看，不出现就没得看了嘛，对不对？这个意思。 所以我常常说，教会当中最好不要解决问题，最好怎么样？避免问题，避免问题。怎么可以避免问题呢？很简单，彼此相爱。曾经有一个神学生讲了一句话，我们在讲教会增长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徐老师，我觉得我们讲到教会里面的关系嘛，他说有一句话我要分享一下。”我说：“什么话？”他说：“在教会里面呢，只要我们有关系，我们就没关系了。”你明白这句话吗？我们有关系，很多事情就没关系了。其实有很多事情不是错对的问题，完全是关系的问题。如果我跟你关系好的时候，很多事情没关系。有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常常有人表达一个意见，一讲以后，有些人反应很大，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没什么意思。你肯定有意思。我说我真的没意思。你这句话就没意思了。我说我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你明白吗？很多误会就是这样，因为为什么我对你没有关系，我对你没有了解，我对你没有信心，所以你做什么动作，有什么言谈，我都有很多的怀疑。有时候进来，刚才有弟兄姐妹看见我，我可能没有跟你握手，你不要想我为什么不跟你握手，没什么，太远了吧，或者时间到了吧，我就进来了。你说你这个什么意思？你看不起我？我说没有看不起你，对不对？你明白吗？有关系就没关系了。有时候没关系，什么事情都有关系。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跟他握手五秒钟，跟我握手只有三秒钟？我说你都炫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炫？因为没关系嘛，什么都跟你炫得清清楚楚的。这个不是有问题吗？真的很有问题。所以呢，彼此相爱真的可以避免许多的罪，让那个罪不会出现。你明白吗？马太福音讲到不法的事要增多，爱心懒惰。我们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相爱，免得不法的事情增多。所以讲了，爱心增加呢，不法的事情就减少了。我讲一讲不法的事情哈，因为最近有位弟兄跟我讲，徐弟兄现在看见教会内外不法的事情很多。他说我真的好像马太福音所讲的爱心懒惰了，有些事情我觉得没意思再参与了，有些事情我觉得没意思再提什么意见了。他说算了，我就很安静坐在哪里等耶稣再来吧。他说太烦了，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做事情一定有困难的，不做事情不是没有困难，不做事情只是你没做事情而已。做事情肯定有困难，怎么可能没有困难？这个弟兄跟我讲哈，他叫 Solomon， 他说我真的觉得太难了，现在真的太难了，不要做了。我说你刚才所做的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讲的，当你看见有不法的事情，有不对的事情，有不合你心意的事情发生，你爱心懒惰，就是耶稣早就讲了。耶稣这样讲表示什么的？爱心不要懒惰。你明白吗？但耶稣提醒你有警告，就是告诉你不要懒惰的意思。后来我跟这个弟兄讲两句话，我说当你看见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你要提醒两件事情。第一，你不要在其中有份；第二，你不要受他的影响。你问我哈，我在教会服侍那么多年，从1983年到现在33年，有没有看见许多我不要看见的事情？肯定有。有没有遇见一些我不想遇见的人？也肯定有。有没有听见很多我不想听的话？肯定有。可是我提醒我自己两件事，我受托是神的托付，不是人的托付，所以我没有权去离开我的岗位与本分。我常提醒我自己，第一，有人讲了不该讲的话，我不要讲。有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我要小心不要做。第二件事情，我提醒我自己，我不要给这些事情影响我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使命。神要我讲到，我还是要讲到。我不能说哎呀，这样我就不讲了。我不能不讲。神让我全道，我就要全道。我不能说哎呀，这样我就不全了。我没有这个权，我也不应该这样做。 不容易，你明白吗？耶稣早就讲了，2000多年早就讲了，但不法的事情增加，人的爱心懒淡。我真的看见太多弟兄姐妹说，算了吧，我就停下来，算了吧，我就不管了，算了吧，我就不看了。你知道吗？耶稣跟我们真的很不同。我真的，当你看福音书，你看见耶稣的榜样，我们没有办法不佩服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来的时候，约翰福音讲，这个世界不接受他，门徒也不明白他，对不对？耶稣快死了，门徒还要争，谁坐在右边，谁坐在左边。耶稣说，我都快死了，要他们警醒祷告，他们就睡了。耶稣睡了，他们就醒了。你知道吗？风浪起来，耶稣在睡觉嘛，他们 反而把耶稣叫醒了。他们常常好像不明白神的意思。当耶稣为我们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很痛苦了，你知道吗？又累又痛，挂在那里的时候，下面的人是为他们而死的人，在那里还笑他，对不对？你是神的儿子，那么厉害，你下来，你救你自己啊！你救了你自己，给我们看见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啊！我在常常在想，我是耶稣，我肯定下来，把他们杀死了，然后再上去。为什么拿口气下不去？你明白吗？我下来杀死了，气煞了，然后再上去。人为这样子，人不该这样子，你明白吗？侍奉神是为了一口气吗？对不起，真的不是。不法的事要增加，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可以这样对我，我不需要这样对你。你可以这样讲，我不需要这样讲，以致到不法的事情不为增加，你明白吗？一个人错就够了，为什么你陪他一起错呢？对不对？不需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坚持真的不容易，可是我们坚持不是为了一口气，坚持是为了主的再来，我们要准备吗？我们要准备吗？所以爱心增加，步伐就可以减小。第七节讲到与神的关系，第八节讲到与人的关系。与神好是为了与人好，与人好一定要与神好，为人好一定要与人好，与人好才可以为人好。都记下来了哈，我再讲头两句吧。与神好是为了与人好，与人好一定要与神好。你知道有些人啊，与人非常好，与神不好。我跟你很好，你跟我好好，可是我跟你都与神不好，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同流合污。可是与人好又与神好，这个才是神合神的心意，明白吗？有些人合得来，可是与神合不来。有些人呢很糟糕的，与神合得来，可是与人合不来，这个也是悲哀啊，你明白吗？你与神关系很好，我与神关系也非常好，可是我就容不下你，你就容不下我，有没有这样子？也有啊，对吗？所以不要同流合污，也不要合不来，也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子。所以与神好是很重要，与人好也是很重要。我有一本书里面讲到有三重的关系嘛，面对面的关系，肩并肩的关系，还有背靠背的关系。那肩并肩什么意思？在教会当中一起来服侍，对吗？这是一种的关系。第二种关系呢，肩并肩。第二种是面对面，面对面就是说谈话、沟通、相交，对吗？建立关系，面对面也需要的。教会里面不要单单有工作没有关系。你为什么来？因为你两位姐妹要带领敬拜，打个电话，记得不要忘记啊，几首诗歌记住了。某某姐妹她要弹琴，记住来了，然后就挂了，从来不问一下你最近怎么样，从来不问，孩子还好吗？家里还好吗？身体还好吗？从来不问，这是不是应该的？不但有肩并肩，还有这个面对面，还有一个是背靠背，什么意思？你靠着我的背，我靠着你的背，是什么？彼此的守望。因为我看不见我后面的，你也看不见你的后面，我替你看，你替我看，这样才好。这些关系要建立起来，要建立起来。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看见有问题？看见弟兄有问题，看见姐妹有问题，看见的时候要怎么样？ 要跟他祷告，要为他祷告，要跟他来往，要跟他沟通，要关心他，要帮他，对不对？我跟你说，不完全对。你听这句话你就明白，不要等他有问题的时候才来为他祷告，你明白吗？不要当他有问题的时候跟他建立关系，不要等他有问题的时候才来关心他，还没有问题之前先建立好关系，已经有问题的时候他愿意给你帮，你明白吗？现在你想想看，如果你有问题，你会随意找一个人吗？不会的，我也不会这样子随意找个人，也不可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我常常讲到团契的时候，我也讲教会生活也是这样讲，教会好的生活不是单单在聚会当中，教会好的生活也要在聚会以外，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教会健康调查的一个问卷哈，里面有个问题问你在教会聚会以外见弟兄姐妹每个礼拜有几次，很多人一次都没有，只是礼拜天或者礼拜五或者礼拜三祷告会或者礼拜五团契小组的时候才见面，在聚会以外根本没有见面，那这个不是一个全面的教会生活，明白吗？不是的。所以建立关系很重要，结局近了要谨慎警醒祷告，免得偏行己路自以为是，还要怎么样彼此切实相爱，免得步伐增加爱心减小，这是第二点。所以第一点是什么？谨慎警醒祷告，第二点是彼此切实相爱，第三点，第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这里讲到生活上的事情，也讲到侍奉上的配搭。二十四章马太福音讲到说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里讲说怎么讲呢？这里讲说互相的款待，彼此的服侍，对不对？第九节讲到互相的款待，第十节讲到说彼此服侍，然后十一节就讲到怎么彼此服侍。看见没有？两方面，生活方面彼此的款待，服侍方面侍奉方面彼此的服侍。如果你要陷害对方，你就不会款待对方，除非对方吃的太多，你要陷害他，来我家再吃多一点，你明知道我不能吃东坡肉，来来来给你吃东坡肉啊。当然这里讲不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啊，陷害就不能款待，恨恶就不能服侍，款待不会陷害，服侍就不会恨恶。当你服侍他是因为你爱他，你款待他你不是要害他，明白吗？所以信徒相交不是单单在侍奉方面，还要呢在生活方面，不单在生活当中也要在侍奉的当中，两方面都需要的，两方面都需要的。谢谢你的款待，你知道我可以服侍。这几天我身体不是太好，所以声音有一点沙哑。有人说你要讲得轻一点吧，我讲轻一点我不行的。今天下午还有两堂，所以求神给我有能讲的声音哈。好，这杯凉水很好，真的很好。好，这里讲到说信徒的相交不是单单在服侍侍奉，也在生活方面，两方面的需要。为什么你知道吗？生活是影响侍奉的，你明白吗？你想想看，如果我的家庭里面出很多问题，如果我生活出很多问题，我很难专心去服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关心弟兄姐妹，不要单单关心他在教会做什么，也要关心他在教会外面在做什么，你明白吗？我觉得这个不是多管闲事。当然如果人家你不能这样去告诉我昨天干了什么，看什么电视，看了多久，告诉我你坐着看还是躺着看，那这个就变得多管闲事。可是有时候问候是需要的，你明白吗？还有我觉得常常在关心当中哈，在你问之前你可以先分享你的，对吗？有人听我讲到常常都知道我常常讲我家庭的，对吗？你先告诉别人我的家怎么样， 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身体怎么样，先讲讲，然后问一问哪里怎么样，对吗？不然他说你讲怎么样，我写下来。那没这样子，彼此相交，彼此相爱，所以你要关心对方生活怎么样。有些人呢很奇怪，单单关心生活就不关心他在教会里面怎么样，那两个都不对，要平衡是很重要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关心生活也要服侍配搭，很重要，两件都需要。这里讲的生活怎么样呢？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那这个很难，有些款待是行的，可是常常有怨言。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小组是不是在家庭里面的？啊，小组在家庭里面的吗？还是在教会？在家里还是在教会？都有。有时候有些人说，不知道为什么来我家里小组人特别多的，到他家里呢人没有几个。不发怨言，你要款待就不要发怨言。比方再举个例明显一点吧，如果我请一些学生啊，我说学生有原因的，请学生来我家里吃饭。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在家里包饺子，请他们来吃饭。学生，年轻的学生真能吃，你知道吗？一直包包不停，还吃不饱，够了没有？还差一点点，再包。够了没有？还差一点点，再包。看他们吃饱了，我们心里开心，不发怨言，不要说你们干嘛吃那么多，没吃过饺子吗？没见过吗？好像吃了疯了一样的，拜托，能不能有礼貌一点的吃小一点？你不明白圣经讲什么吗？要知足啊。饱了就不要再吃，虽然我们弄得很好味道，够了就虽然就停了嘛，这个叫发怨言了。请一个来你家里吃饭，你不要发怨言，添多添一碗饭，你不要说干嘛要添饭，一碗就够了，对你身体不好的。不要这样子款待，开开心心的，明白吗？不发怨言。有一次我女儿，她有些朋友来我们的家，有两个女孩子过来，谈完以后他要走了，他说爸爸能不能送他们，我说送到哪里去？在外面坐车就行了，到公车哪里就行，坐公车站就行了。我说行。然后他说哎，我一起来，我住在 Richmond Hill 嘛，所以有时候他那些同学住在西加堡嘛，所以要坐车走。然后我说好，行，一起来。那他们三个女孩子坐在车，叽叽喳喳在讲话，我说开车，一直开。突然间我女儿说爸，我说什么事？过了什么？那公车哪个地方你过了？我说我知道。他说你为什么过了？我说我能不能把他们送到他们的家？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我说看你们谈得那么开心，让你们谈下去吧。然后他说爸你真好。你们有时候人呢就是说到点就停了，这个叫什么？多走一里路嘛。为什么刚到点 就停了？你要那么就给你那么多，就不多给了。爱是怎么样？爱是愿意多给的。有一次我在家里洗碗，不是我洗碗，我女儿洗碗的时候，突然间讲什么呢？她说爸为什么你不爱我？我说什么意思？昨天哥哥洗碗只有好像24个盘碗，今天我洗碗有28个，多了4个。我说你要顺的吗？她说有啊，因为我今天洗碗，所以昨天我就很小心顺我哥哥洗碗多少。我说孩子不应该这样子，家是你的，你要爱你的家，不要这样算，行不行？有一本书叫 What is Love， 里面怎么讲呢？他说有爱的人永远不会问到底我要做多少才够，永远怎么问我能不能多做一点，行不行？你明白吗？就是这样子才是爱嘛。教会当中这里讲彼此相爱，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能服侍跟你说是神的恩典，也是人给你的机会。我常觉得有弟兄姐妹有教会请我去服侍，我常常在 email 里面讲的，我说谢谢你给我服侍的机会。真的不是每个人有，你看多伦多传道人有多少，几百个传道人，你们愿意给我一年来一次，你明白吗？难得52个礼拜啊，几百个传道人给我来一次，我觉得很不错了啊！不要给我两次哈，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有时候也来两次，你明白吗？ 不简单了、啊，52/1给了你了，26/1给了你了，真是难得，感恩，明白吗？不发怨言，不要人到了又找我干嘛？不要这样子，很好，看我时间怎么样，我能来我一定来，明白吗？这个年底我还要来三次，那个训练查经的训练，对不对？不是说我有时间，乃是说我说我有机会，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不会过分，可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做，不发怨言是很重要的。下面有讲到说侍奉怎么样，你看下面怎么讲呢？侍奉神，他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按照神的所赐的力量来服侍。讲什么说按照神来服侍，按照神来服侍，款待不发怨言，服侍按照神来服侍。这里讲到说，比方说有讲道的恩赐，那当然不是单单讲到讲道，或者单单讲到这个服侍哈。话语，有人说把恩赐分成两类，一类是话语的恩赐，一类是服侍的恩赐。你用神的话来服侍的话，按照神的话来讲，以我们所知道的，尽我们所能的，把神的道好好讲。坦白说，每一次准备讲道，有时候心中真的很谨慎，好好去讲神所要我讲的，尽我所能把所要讲的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有一次我在我教会讲道，我开头就讲了三句话，我今天我求什么，讲得清清楚楚，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然后大家怎么样，行得实实在在，这是讲道最主要的，不能讲得不清不楚的，不能听得不明不白的，要不能完全没有实行出来的，那听来干嘛？那就没意思。你看我们讲的人真的尽量把我们要讲的讲好，讲到满头大汗，与你们空调无关、啊、是我的心情有关，你明白？真的有人问我为什么徐弟兄你常常讲到就出汗，你心情紧张的时候呢，你的体温就会兴起来的，真的，你明白吗？真的。所以我们讲道的人，我们好好去讲，我不能说我讲道的是完美的，可是坦白说是我能，我所领受的就是这样子，我所能讲就是这样子，我不能再，我觉得我应该怎么讲，要小心讲啊，我不能讲得更好的了，我尽量能讲的是我所能讲的最好的，你要我跳个舞给你看，唱个歌，我不行，我只能这样讲，我就这样讲，明白吗？所以就叫按照神的圣言来讲，神说给我什么，我领受什么，我明白什么，好好把它讲清楚，把它讲清楚。第二，按神的力量来服侍，什么意思呢？神给了我什么，不需要保留的，你不用怕下一堂，因为我经常讲的是最好，下一堂再讲，这可能没那么好，不用管，又讲你最好的，按神给你的力量，就是说神给你多少你就用多少，按照神说给你的恩赐来服侍。今天教会在服侍方面有四个问题出现，第一个就是说盖在其位的不在其位，第二不在其位却在其位，第三在其位却不谋其政，第四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听清楚了吗？总而言之就是一塌糊涂，盖在其位不在其位。在多伦多常常我们要因为我们工作的缘故啊、孩子的需要，常常会搬家到别的地方。常常有些人来到我教会，我问他你以前去什么教会，他说去某个教会，在哪里有什么服事，他就犹豫一下，没什么服事。但我看，但我听，我感觉到什么意思呢？他不是没有服事，他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怕告诉我，我就把他拉下来，要他服事。还是不讲好一点，谦卑一点，我什么都不行。其实不是，你明白吗？既然你有这个恩赐，你就去服侍，盖在其位，请你就在其位吧。我记得有一次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带，完了以后一个弟兄过来就讲了，他说这个弟兄带的不好。我问他怎么不好，他就讲了很多，都讲得很准很对。我说弟兄啊，你那么懂，你来带好不好？他说不行，他说我只能评，我不能带。你那么懂，为什么你不带呢？我跟你说，很多人就是只要看不要动手。 还有些人不在其位却在其位，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比方说教会都有孩子，对吗？教会很多事工都要人负担，要人来承担的，既然没有人做，我来做吧。不是我想做，不是我能做，可是没办法，我来做吧。已经出了很多问题，出了问题旁边的人又不开心了，又不开心了。所以有时候服事真的很难的，不是我想的，真的没有人做嘛。举个例吧，你们现在完了崇拜还有午餐吗？是外面送来还是自己煮的？啊，你们很聪明。有些教会呢，他是轮着来煮的，有些真的煮的不好也没办法，你们就硬着头皮煮，煮了以后人家吃了一半就不吃，所以也没办法。那有些人他说没办法，没人煮嘛，能煮的不肯出来的，只有我来了，可以煮的不好，所以很多人会先慢慢就在外面买过来，还是安全一点。你能煮的煮，不能煮的为什么煮？因为没有人煮吗？所以该在其位，请你在其位。有些人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果你是神给你什么恩赐，你在哪个位置，请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你不在其位却谋其政也不对的。让别人去做，是他要去做的，让他去做。教会里面要发掘神的神给我们的恩赐，也要发展神给我们的恩赐。守住神的话，好好来传讲；守住我们的本分，好好来服侍。在生活当中彼此的照顾，在侍奉当中彼此的配搭，这样子我们可以有彼此相交，可以减少不法的事情，也可以谨慎警醒祷告。为什么这样子？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问：我们准备好了没有？结局近了三件事情：第一，谨慎警醒祷告；第二，彼此切实相爱；第三，生活侍奉并重。这三件事情做了，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准备等候耶稣的再来。在最后十一节最后一句话，他说：“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得荣耀，得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耶稣基督可以彰显出来，让人看见。在教会当中，人来教会当中需要看见的，不是我们的灯光，不是我们的地方，人来教会最主要看见是看见神在其中。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警醒祷告。为什么要这样做？彼此相爱。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好生活服侍，以至到人可以耶稣被荣耀彰显出来，人来的时候看见神实在在你们中间，你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不是让人看见我，乃是看见神在我生命当中，神怎么用我这个人，神怎么改变我这个人，这些神的心意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这样做。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我希望我们好好读，我已经讲完了，好好读，盼望这几节的经文好好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真的活出来，好好祷告，好好相爱，好好服侍，准备耶稣的再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读到十一节，一起来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皆言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叫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聚集就是为了纪念过去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这个地方聚集也是等候主耶稣所应许的再来。主耶稣好像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一样的，全能荣耀全是你的。既然我们可以服侍，我们今天可以生活， 全靠神的恩典。没有你的创造，没有你的施恩，我们根本活不了一天。今天你给我们有生命，不但有生命，还有新的生命，还有永生的盼望。愿意在我们等候你再来的期间，我们好好的忠于我们的本分，也守住我们的本位，警醒的祷告，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建立，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学习怎么建立关系，我们怎么彼此的服侍。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但我们准备好等候耶稣的再来，也可以在来之前，人可以在我们中间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荣耀。求主你使用我们，作为你福音的使者，可以在你再来之前好好见证我们所信的福音，怎么改变了我们，怎么帮助了我们。求主你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